下面呢再进一步这个抉择。那么第二个科判内容，前面讲了这个第一个大科判，第一个大科判就主要是讲别破我，别破我就从这个四个角度做破词的。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总破我，那么就是不分别哪个教派的那个或者就是说没有对那个哪个教派单独进行破词，那么总的进行破词的总破我。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总破我呢就分了四个方面嘛。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第一个科判的内容所讲到的主要是讲破词认为有谱的加了我的这种这个执着。第二个科判呢讲到就是如果有常我的就永远不可能解脱。首先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讲到了或观我周遍，或见量同生，或执如极微，智者大非有。或观我周遍呢主要是讲这个一些外道，有些外道他认为什么，他认为就是这个，他认为这个比如说素人外道和圣人外道，他就认为呢这个我周遍一切的，或者前面所讲的一些派，他就认为这个我能周遍一切所知法。那么像这样的破除的方法呢，前面已经做了详细的抉择了，三个科判都在抉择破这个什么我这个周遍一切万法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所以说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不别破。然后呢这个或见量同生，或者量同呢主要是素这个不是素人外道，裸体外道，裸体外道他们的观点呢，他们认为像这样的这个我呢和量是同生的，这个量是什么，和身量这个量就是身量，和谁的身量呢，不管是哪个众生显现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他的身量有多大，这个我就有多大，就是比如人一米七他这个我呢就一米七高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进行抉择。蚂蚁的话就是呢我就是蚂蚁就是这么小，他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的。所以说呢或见量同生，那么或见量同生呢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是不可能承认一种这个虚假的我的，因为所有的外道的话都没有办法安立一个虚假的我，他们都是认为常有的我的。那实际上这个直接观察的观点呢是也有很多过失的有很多过失，因为像在裸体外的他也承许这个轮回啊因果等等。所以说我们可以观察你今世当中的这个蚂蚁的这个身量，第二次转成人的时候呢他这个我有没有变化呢，肯定变化了，前世的时候呢是蚂蚁这么大今生当中就变成人这么大的，下次转成大象呢又大一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完全都是一种无有常有的他这个常有不变的我呢从这个方面进行破除可以说直接破的时候也可以了解，或者就是说从他的这个一体他体方面破的也是可以这样的也是可以这样安利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是一体的话，如果是一体的话也是不对的，或者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你的身体，那么你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动作呢，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你的身体我们可以说人有五蕴有五种蕴，或者色蕴上面呢有手脚等等不同的差别，有很多很多支分组成的。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你的我也应该成了很多支分因为和这个我的身体是相同的缘故，不可以分割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在往前走的时候呢，那么你的我呢应该在运动，或者你身体当中的一只手断掉之后呢，那么你的我呢那么就缺少一部分了。那么既然像这样的你手脚断掉之后，你的我缺少一部分，那么你这个我是不是常有的我呢完全不是常有的我，所以说不敢称许一体的他体的话肯定不对的他体的话就是完全和这个身量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这方面就不再破词所以说如果说若见两同生的话，他也有这样一种过失的。或执如极微呢执如极微呢，这个我就像极微一样的这个小，那么在讲经当中讲到这个无忍派无忍派阿琼干部所举的就是无忍派的观点。那么或执着破或执着执着极微这个方面怎么破词呢，就前面讲破极微的方法破极微的方法观察的时候了解的时候就可以知道，第九品当中呢讲到了破极微怎么样去破极微，就是把这个理论掌握之后呢直接用这个理论去破词掉，把这个极微破，那么这个所依没有之后呢，那么它能依不可能产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极微如果没有的话，你的我像这个就像这个极微一样，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极微，或者就是极微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完全没有办法安利。所以说智者答非有，不管是怎么样这个安利吧，或者就说是这个我周边，或者说和量同生，或者和极微等等等等，或者说是有情或者是无情，不管是怎么程序，因为这一切都不是自相都不是真正的一种法界的自相，完全都是这种妄执的缘故呢。所以说真正有智慧的这个智者，他一观察的时候呢，他通达这一切的这个粗大的我执呢都是不可能安立的就了解这个无我的道理了。下面讲第二个方面呢，如果是常有的话不可能获得解脱的道理，常法非可老无老灵解脱，思过借我常正解脱非理然后如果像这样的如外道所许的一样，一切我呢都是一种常法都一种常有法，而且像这样的话常有的法的话是什么，常有法呢他们外道说为了这个常有的我获得解脱，所以说要修道。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根本不应理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常法非可老，一个真正的不变的法你怎么可能被其他的外来的法所这个扰乱呢，这个方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无脑零解脱呢？如果最初的时候根本没有扰乱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那么又怎么可能离开扰乱之后的一种解脱的状态呢？啊，根本没有说啊，就像平时我们经常打了个比喻一样，一个众生从来没被束缚，从来没被束缚过，我们在他的身上就安立不了解脱了啊，因为这个束缚和解脱是必定是关带而有。所以说没有束缚就没有解脱，那么就解脱，你说这个外道你程序有一个解脱是从哪里安立的呢？没办法安立。这个时候也是同样的，你的常法，你在常法上面，你根本就是说像这样一个常有的法的话啊，不可能任何的这个外缘对他做损恼啊，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对他做束缚的。那么既然没有损恼也没有束缚，那么哪里有一个这个解开束缚之后的解脱呢？那么也不可能安立了。是故即我常证解脱非理。所以说呢啊，这个即啊，这个地方即呢，就中观当中经常提到这个即，就认为程许的意思啊。如果你现在程许有一个啊这个常有的我啊，最后又获得解脱的话，从道理上面观察的时候呢，根本不应理了啊，完全就是安立不上了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直接从他的这个、啊、如果是常法没办法被这个束缚的角度，就啊没办法安立解脱，他的这个颂词直接的这个解释是这样的。或前面我们有经常用的一个方面就是这样，你这个常有的我，那么是这个刚最开始的状态啊，因为它不变化嘛，最开始的状态它是解脱的状态吗？还是束缚的状态啊？就是问他这个，如果这个常我刚开始的是就是解脱状态，不需要修道啊，一些众生早就解脱了。那么如果说这个常有的我刚开始的是一种束缚的状态，那么再怎么修持也没办法解脱，因为没办法改变你这个束缚的状态，你是个常有的它的缘故。所以说呢，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怎么样成许呢，都是有很大的过失。那么中观或者这个内道的这个修行是怎么安立的呢？啊，内道修行呢根本没有安立一个常有的东西啊，常有的束缚、常有的我、常有的解脱、常有的佛等等，这样的话都是没有的。都没有的话，怎么在一个没有自性当中，在空性当中呢显现了这样束缚？现在空性当中显现束缚的话，那么就在空性当中把它解开。那么在名言当中呢，有束缚也有解脱；声音当中没有束缚也没有解脱。所以说，像这样内道观点，你安立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呢，我们就知道呢，内道当中所讲无我的道理，这个方面是完完方方面面呢，都是非常这个殊胜的。否则的话呢，方方面面都没办法安立。入宗论当中也讲过了，程许这个无我、程许空性的宗派，那么他的业果、他的解脱等等，全部都可以安立；程许实有的宗派、业果、解脱这一些名言，全部都要实坏的。啊，我们在以后再讲入宗论的时候，这些颂词当中抉择的非常非常详细。所以说，通过这些颂词，我们抉择之后呢，我们相信当中产生什么样一种想法呢？啊，就知道嘛。实际上，你程许这个实有、程许这个实有的我呢，啊，就是绝对没办法，就是安立名言，没办法获得解脱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只有啊，就程许这个无自性啊，只有程许无我，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修持。在那状态当中修持的时候呢，才可以获得解脱。那么这个有两个方面，前面这个观点也提到了吧？比如说这个像这样常用的我呢，不没办法安立解脱。从这个角度，从他的这个所知法角度没办法安立的。然后呢，从轮知的角度啊，就是说我们关系到我们自己的修法，从内心当中安立的时候怎么安立呢？有一个常用的东西在你面前，那么你的心就会缘这个东西产生常知。那么就如果你的相续当中有这个常知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证悟空性。那么因为这个常知和空性的状态明明是相反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对外境对一切所知法，啊，这个所知法的范围就比较广。如果从能知和所知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所知法的范围就广了。啊，比如说呢，不仅仅是外在的这个色法呢，那么把自己的内心都可以作为一种所知，啊，自己的内心到底自己内心当中这个心的体验到底是有吗？没有啊，空性啊，这方面可以作为所知。啊，所以所知，像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一切这个所知法觉知成空性之后呢，我们的能知也知道了。既然所知都没有的话，我的能知怎么安立呢？所以这二者毕竟是一种互相关带的法。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通过观察一切所知无自性，那么自己的能知就安住在这个无自性的状态当中。像这样的话，自己的心逐渐和这个法界的知相去入。啊，自己的心呢，实际上自己的心的本性就是一种解脱的一种空性的体系。那么这个是通过观察有什么作用呢？也就是说，通过这样观察自己的内心啊，自己的能取的心啊，这个时候呢，逐渐在去入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心上面的构造就逐渐在减弱了。那么最后呢，可以说是修到这个他的福德质量、智慧质量都圆满的时候，那一刹那，我们可以说证悟空性。证悟空性怎么样呢？啊，可以说是出地的时候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啊，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从所知能知的角度来讲，尤其是从我们的内心当中，不对一切诸法产生任何的实质，乃至于对这个空性的本体。都不产生任何的实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和法界的志向特别趋入了，就因为这个法界的志向当中呢，就没有丝毫的分别念在里面，没有丝毫的实质。而我们现在所抉择的道理就是符合于这样的一种体性，所以说呢，符合这样的体性抉择之后再去安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仅仅是差那么一层啊，一点点的。 就是我们说你解脱还有一层纸的差别了，你捅破了就解脱了，不捅破就没解脱。但这个时候呢，你能够安住在这样一种能取的心，完全都是一种毫无执着的这种离开一切细论的这个殊胜的定智慧当中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非常容易了，那很容易很容易。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对自己的上师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再作为祈祷，猛烈的祈祷的时候，你相信他本身有这样殊胜的证件，然后再通过上师的外缘一加持的时候，啊，就是很简单啊，这个解脱就是在自己的手中一样，就这么简单。所以说这一切呢，完全都来自于对这个殊胜的空性的这个抉择，升起一种定解啊。前面反复要提到这个定解啊，啊，就是我们抉择的空性呢，就是要在我们相续当中产生一个空性的定解。那么这个空性的定解，并不是说我现在牢牢认为这个空性是有的啊，这个也不对的。这个方面是一方面是一种单空的定解，但是呢，不符合于真正法界之相离四变的定解。也就是说，我们说离四变的时候，就认为什么都没有了啊，什么都没有，这个不是一种真正的定解啊。这个如果认为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是不是空性？哦，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必须要，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学习这些之后呢，就了解像这样的话，哦，知道的话，一切诸法就是离开一切四边的啊，离开一切四边。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它就法界之相当中呢，它一切四边的话，没有什么任何执着，没有任何执着，这样的一种，可以说这种定解在自己内心当中必须要升起。升起的时候，首先是有一个所缘缘他，然后呢，再慢慢就把这个所缘的心呢，也融入到这个自己所觉知的见解当中去，这样去安住。安住的时间越长啊，自己的就说这个什么，自己政府空性的这个把握就越大。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要直观要双运，就是这个意思啊。实际上你抉择了去见解的时候，这个是一种观啊，一种圣观。但是一种圣观呢，如果是处在散乱位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处在散乱位在抉择，处在一种散乱位的抉择的时候，它这个圣观的这个状态不会保持很久的，不会保持很久，它的力量就弱啊，没办法发生它的效力。所以说这个时候必须要修什么？必须要通过修禅定来摄持的。禅定是什么呢？禅定就是一啊，像这样的话，这个一元不散乱。那么这个时候一元不散乱是元什么呢？就元这个圣观的见解。这个时候呢，就说一方面在安住在禅定的状态当中，他所安住的状态又是真正的出世间的这个见解。哦，这个时候二者一双运一合合的时候呢，一方面自己所安住的见解是出世间的见解，一方面他又不散乱，长时间的就安住在这种状态当中。所以说能够长时间安住的话，安住的时间越长，你出定的时候呢，你的作用就越大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样子的时时刻刻、时时刻刻串起之后呢，他的这个力量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之后呢，首先是覆灭这个什么呢？首先是覆灭粗大的烦恼，啊，这个状态的时候，首先是覆灭粗大的烦恼，然后再是覆灭这个微细的烦恼。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后你可以现见之相啊，获得解脱。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有必要性的。今天讲到这个地方，诸法本性本具法界。自性圆满三身有无力，离障本来护者龙群宝七千无比光尊常护。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升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本论。中观四本论呢，就是分了三个科判嘛。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讲论语当中，论义呢分了总义、别义，现在讲别义。别义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你世俗弟子到这里，第二是世生弟子瑜伽。其中第一个科判已经做抉择了，现在呢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广释圣义弟子修法，第二是断除争论。那么这个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科判嘛，首先呢是破除这个有观察这个可以说是断除有为法常有的门而总破实有，第二个是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个科判呢那可以说是这个由这个生分裂三有为法之门，像这样的话来断除有志向的执着。第一个科判讲完了，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五个科判，五个科判呢可以说分别观察我是有，然后观察这个什么呢，时间是有，然后破除这个所见是有，然后是破除根境是有，然后是破除边执。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角度进行抉择的，别破无我，别破我，然后是总破我，第三个呢是断除什么，就断除这个认为是无我的话，就是应该有断别的过失。可以说现在呢第一个科判做了抉择，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就是讲总破我当中总破我呢也分了四个科判分四个科判呢，那么其中的前两者呢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开始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第三个科判内容呢主要是讲破除有虚荣的观点主要是认为这个解脱的时候有实有的我，破这样的观点了。 那么知道了真正的在解脱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我可以这个获得解脱的啊，因为像这样的话破了，就是因为这个断除了我之后才能获得解脱。如果没有断除这个我，仍然有一个常我的话，那么仍然原这个常我会升起这个常我执。如果原这个常我升起常我执的话，那么我都知道了，这个我执就是产生一切所有轮回痛苦的因，所以说是不可能解脱的。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觉得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解脱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常有的我获得解脱。这个是第三个客观内容。那么在宋词当中，怎么抉择的呢？那么这个地方所抉择到就是，我若实有性，不应实无我，应知真实者，定知真实者去解脱因虚。我若实有性，不应实无我呢？我若实有性，也就是说，如果是说在生意体当中，真正有一个实有的我的这个体性存在，那么这样的话就不应该在修道的时候呢，视为无我。定知真实的，如果说这样在真实义当中这个有我，但是呢在修道的时候，那么通过修无我而了解了真实义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圣者的话，那么他们所去除的解脱道应该说是一种虚妄的啊，不应该成立一个真正的解脱道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他总说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说是从他的这个颂词上面进一步进行分析，为什么在解脱的时候不应该有我。我说私有性前面讲过，我说私有性呢并不是说在什么，在这个世俗的名言当中，甚至还没有获得解脱之前，还没有证悟无我之前呢，这个时候的假立我这个并不是这样讲的，而是在讲真正的生意体当中生意的实相当中，如果程序有一个实有我的体性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实无我，因为像这样的实有我的体性它是生意的自性，生意的自性的话，那么就应该原这个生意的自性去这个抉择见解，然后抉择见解之后呢，应该原这个生意的见解去实修最后的时候呢，就现前相的正圣意的见解，那么这个就是一般的文思修的次第了。那么既然像这样的话，如果程序在圣意当中有一个实有的我的话，那么在刚开始发心入道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发心要证悟无我。首先的话，就认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要发心呢，像这样通过文思的角度，那么了解到这个无我的道理。了解无我的道理之后呢，那么在这个到位的时候，那么就应该圆这个无我的见解而进行串习，反复的修持。首先呢，通过这个无我的这个实执通过无我的执着呢，来断除这个我执。那么如是的话，再把这个无我的执着呢，那么可以说消尽。如是的话，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次第了。但如果说在圣地当中真是有一个实有的我的话，那么在到位的时候你去思维我，修习这个无我的道理，那么就是错误的修法了，那就是错误的修法，不应是无我。定知真实者去解脱因虚。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称许有些这个佛教的修行者，他最后呢就是了解了真实性，了解真实性而已经证悟了这个真实性，去除解脱道之后呢，那么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这种去除的解脱道的这种所获得的果的应该是虚妄的，应该是虚妄的。定知真实者呢，也不应该是真正的真实知道了真实，他已经颠倒了，已经这个了解可以说他自己呢所修的法，所见到的无我空性，这一切全部是颠倒的，不是真实义的。就是因为在这个生意体当中呢，实际上是有我的，实际上有我，但是呢这些这个智者在修持的时候他修持的时候呢，通过这个修持无我性，这个时候就已经和这个生意体已经矛盾了，和生意体已经颠倒了。然后呢最后了知真实性去除了解脱呢，这个解脱道不应该是真实的为什么不应该是真实的呢？因为可以说是去除解脱道这些圣者，他们就是正是因为这个证悟的无我，安住在无我的境界当中，这个时候获得解脱。但是呢实际上的这个实际上情况就是在圣意地当中有一个我，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真实的定知真实义者，这个是他们的修法错误，然后最后所做的果义错误，所以说呢去除的解脱道应该是这个虚妄不实的这个方面你看到他们的理论下来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过失，但是这样的过失有没有呢？这样的过失实际上是不应该存在的。我们可以说真实通过这个升起这个痛苦的根本是什么呢？前面讲过，升起痛苦的根本呢绝对就是我执，有了我执的话就是绝对会造业而流转轮回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要真正的离开痛苦获得解脱，那必须要随顺法性所以必须要随顺那个无我的道理，真正见到无我之后呢如是才可以获得解脱道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从这个现实的角度来讲，从理证的方面来讲，或者从辩知佛陀的教义来讲，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都不应该说是有一个常有的我获得了解脱了，这方面就是不应该真实的案例的意思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他的这个颂词上面直接讲到了。那么假陀鸠大师还有一种其他的解释方法，就是主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这个外道他们认为有常有的我获得解脱的，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不应该 啊，这个真实的获得解脱了，因为这个不破除我执的话，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解脱。所以说，从那个角度来进行了破执，就是这个颂词当中呢，完全是针对这个外道的观点进行了破执。但是呢，按照这个前面的这种解释方法的话，主要是认为呢，主要是抉择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如果真正获得解脱道，应该还是要这个去这个无我。它的这个究竟义来讲，两种解释方法都是一样，但是从它的方法来讲的话，就是不太相同。所以说应该了解到，真实获得解脱的时候呢，不是有一个常有的我获得解脱的，就是应该断除我执。那么针对像这样的，不仅仅是外道这样程序，前面我们提到过独自部的观点啊，独自部的他们程序，他们认为就有一个我啊，有一个常有的我呢，最后呢获得解脱的，常有的我获得解脱的。那么像这样的，他们有什么这个根据呢？他们说有校正因为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讲到，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个有这个众生的普陀伽罗，有这个声闻的普陀伽罗，还有佛陀如来的普陀伽罗。所以说呢，佛陀的经典当中呢，就是这个真真实实的宣讲到的有这个众生有这个我存在。所以说呢，他们认为这个我是有的。实际上针对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是不对的啊，没有一个常有的我获得解脱。那么为什么这样抉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什么呢？大乘庄严经论当中，毗卢菩萨在这个觉分品当中所提到的这种理证吧，像这样的理论进行这个破持的。那么如果说像这样的这个内道的修行的独自部的修行者，他们认为最后的时候有一个我获得解脱，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个问他们可以说提问。那么佛陀在经典当中所有这个我的存在，那么是什么样的一种目的呢？他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可以说的目的的话，可以说不外乎有三种呢。第一个呢，说在经典当中佛陀说有我的话，或者是让众生升起我见因为佛陀在经典当中说有我的话，那么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众生升起我见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一种目的。第二种目的是什么呢？佛陀在经典当中宣说我，那么是不是让众生去修习这个我呢这个是第二种方面。如果你不修习的话，那么说这个就没有用的。或者有第三个方面呢，那么就佛陀在经典当中说有我，这个方面是不是为了这个让众生解脱呢他们认为就是应该让众生解脱的宣说我。但是呢，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都不成立。为什么这样不成立呢？如果是为了众生升起我见而宣说有我的话，那么在众生无始以来早就有我见了早就有我，就不需要再宣讲不需要再宣讲有我的道理。众生的话都是可以说是这个直接安住在这个我的见解上面的，所以说不是应该可以说是不是应该为了众生升起我见而进行宣说我的。那么是不是为了众生休息我呢？并不是的，因为无始以来众生就在休息这个我这个生生世世当中都在串习这个我执，所以说呢根本不是为了这个串习我像这样的休息我而宣讲的。那么是不是为了获得解脱而宣说我呢他们就认为这个就应该很正确的就是为了让众生解脱而宣讲这个我的。但实际上这个也不对的。那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这个如果说有我就可以解脱的话，那么一切众生无始以来早就应该解脱了就是因为无始以来早就有我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样这三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宣讲的我并不是说最后要有一个私有的我获得解脱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意义呢？那就是说在这个名言地当中，在世俗地当中对这个针对有这个分别心的众生面前，为了引导他们，那就宣讲了这个像这样的名词有这样的一个我的名称，实际意义上是根本不存在一个我的。而且呢，佛陀的经典当中也不可能出现这么明显的错误像这样的一种很明显的错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说呢，不可能是在这个生意当中认为有一个我存在的，而是在这个名言当中呢，为了随顺修法或者为了调化一些众生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宣说这个有我的这个教义单单是从这个假立的我方面进行安立的。因此说呢，不管是破除外道的观点也好，还是就是说针对一些这个内道当中一些不了义不究竟的观点也好，那么进行破除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如果程序有个常我，或者真的程序这个上解脱是有个我的话，那么不管是校正和理证两方面的观察的时候都不应该成立的。那么这个是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嘛。下面就开始抉择第四个科判的内容就是破这个无我的解脱实有的无我的解脱者吧，应该是按照他的这个颂词的意义来讲，科判当中讲是无我的解脱是实有的，但是真正按照这个讲义或者按照颂词的意思来讲的话，就是无我的解脱者应该是有的。那么这个观点和前面那个观点呢，应该说是有差别的如果没有差别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的一个颂词来讲解了。那么前面一个颂词它主要是讲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从刚开始的时候也有我，然后最后的时候也有我，那么最后就是他们就说修行的过程都是围绕着我在进行修行，最后的是我是获得解脱的。那么第二个颂词的意思呢，那么也很明显的就破除什么呢？程序无我的解脱者，也就是说呢，有些外道他就这样程序了外道程序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虽然这个常有的我是不存在的，这个常有的我不存在，但是呢，就是在获得解脱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个我应该有个解脱者。 者啊，虽然他就直接提的是他说是解脱者或者解脱，实际上是什么？这解脱者是谁呢？啊，这个解脱者就是我。所以说他们这个观点和前面的观点，我们做一番分析的时候，它的微细差别，它就是说，虽然程序在这个修到位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我的存在，但是呢，在获得解脱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有个我的。啊，这个第二个颂词的和第一个颂词的关键啊，或者说差别之处就在这个地方。否则的话，如果没有一点差别的话，就没必要重新再这个破词了。那么实际上观察这样的他们的观点的话，他们在到位的时候呢，程序的这个无我，和他们在解脱位的时候程序的有我，这两种观点可以说是直接矛盾的。一方面讲是直接矛盾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观点当中也可以了解到，他们还是想程序有一个常有的我，他们是总是认为呢，如果在解脱位的时候没有一个我了，那么谁获得解脱呢？那么这个解脱果是谁去享用呢？等等。他们有很多这样的疑虑啊，有很多这样的疑虑，这些疑虑呢，就是来源于没有这个对这个真实意义做甚深的思维，或者是没有缘啊殊胜的这个三藏圣教进行闻思的这个结果。如果真正对三藏的这个圣教进行了闻思之后呢，那么这个没有我，实际上呢就是个解脱还是可以安立的。没有我的话，像这样的这个解脱的安乐呢，是还是说从名言的角度来讲，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就是自己去享受的，自己去享受的。所以说现在比如说自己现在开始修法，是修法的时候呢，虽然真实的生意当中根本没有一个我，但是呢就是自己通过修法啊获得解脱之后呢，那么是谁享受这个解脱果？那么就是自己啊，确实就是这个自己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倒不了解像这样的这个观点的话，那么就还是就是认为应该有一个常有的我啊，可以说征服这个真实意义获得解脱的。那么下面讲的话，这个也是这个不对的。若解脱实有，前意因非无，无杂事所见，所必为真性。那么这个说辞当中呢，就是若解脱的时候有我啊，若解脱实有呢，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在解脱的时候有一个解脱者，也就是说有一个这个解脱者，有一个我、获得了解脱，前意因非无。那么从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解脱者或者这个我呢，在这个前面位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修道位的时候呢。应非无，这个非无的话就是否定者，那么应该就是有的意思。那么既然在解脱的时候有这个常我获得的解脱，那么可以推知呢，那么在这个到位的时候，在殊殊对的时候呢，它也应该这个我应该是实有存在的。否则的话，像这样的实有的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呢？就没有因产生的，没有因产生。所以说呢，像这样就是常有的法常有的法呢，就是说在这个出生后都不应该改变的不应改变。但是按照你们的观点的推理的时候呢，在前面的时候它是没有的。原来获得解脱的时候，突然这个常我就来了，就显现了。那么这个常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方面就不符合于你的常有的这个什么它的体相常有的特征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根本不符合的。或者是说，真正像这样的话，解脱时有的话，那么应该在这个前面有这个方面还要讲，从后面两个这个句子呢进行分别。为什么这样讲呢？无杂事所见，所比为真性。所谓的获得的解脱，那么就是在什么？所谓的获得解脱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无杂事所见。无杂事所见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在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自己的智慧没有杂有其他的这个错误的见解的时候，真实了解了真实意的时候呢，所比为真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真性的意思。那么真性的意思呢，这个可以说是从所知的角度了解了。那么从人知的角度，要征服这个真性获得解脱，我们说才是你是可以说程序你是一个解脱者。那么实际上真性的意思就是说，在没有杂有任何错误的见解，没有任何这个颠倒真意的见解的时候呢，他的本来的状态就是他的真实性，那就是真实性。那么修道是为了什么呢？修道就是为了现前这个真实性。我们现在积累资粮也好，或者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忏悔罪障也好，实际上他的这个什么，他的究竟目的就是为了现前这个诸法的这个真实的状态，诸法真实状态。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过程在里面的话，那么你们最后的时候可以说是获得解脱的时候呢，已经见到了有一个这个常我。那么见到这个常我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你这个获得解脱的时候，肯定是你见到这个是最究竟的见解了，最究竟的真实性你见到了，才可以说获得解脱。那么既然你在最究竟的时候见到了这个常我，获得解脱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我获得解脱，那么我们可以推知它就是不变的真实性了。那么这个不变的真实性呢，我们看前面我们就觉得过，不可能就突然无因无缘产生的。那么它在到位的时候呢，就应该存在了，就应该有了。就是因为众生呢就不了解它的体性而迷茫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你认为刚开始的时候呢，到位的时候无我，在解脱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常我来享受它的解脱果，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不可能成立绝对不可能成立的。所以说呢，所谓的真实性就是说这个不杂有任何这个不杂有任何妄见的这个见解吧。 所以说在外道，在对外道观察的时候是这样成立的。实际上呢，在中观中修习这个空性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同事这个案例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说政府的空性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政府的空性的时候呢，政府空性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现见空性的时候就获得解脱了，那么可以说获得解脱。那么像这样的空性，那么是不是刚开始的是根本没有，最后通过我们就积累资粮忏悔罪障之后呢突然显现出来的呢？根本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空性的体系呢，在众生没有政府的时候，那么它就是如是如是存在的。那么只不过众生最后呢就是通过不断的修持现见了它的本性而已啊。所以说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一个突然而来的这个真实性啊，这个方面主要是从中观中的这个角度，从这个大空性的角度去谈论的。那么如果从如来藏的方面更是如此啊，如来藏可以说是在这个众生迷惑的时候，不迷惑的时候呢，它的体型都是如实如实存在的安住的。所以现在修道了只不过是去除障垢，像主要不是去除障垢之后呢，是它的真实性逐渐显现的过程而已。所以说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真实意义当中，我们可以说是它的这个本来状态。本来状态的话，我们就是要在修道的时候觉知它的本来状态，然后去随顺它去修行，最后获得解脱。因此说从方面面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在真实就是在这个真正获得解脱的时候，也不应该有一个我存在的，那不应该有一个我存在。所以说从这方面一观察一了解，外道所承许的解脱道有实有我就没办法安立了。从这个角度安立的。好，这个讲完之后呢，我们可以说下面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吧。第三个大科判的内容呢，主要是破除一些争论。破除实际上什么样的争论呢？那么这个所破除的争论的这个对象，主要是有些人认为，如果承许无我的话，就有断灭的过失啊。他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疑惑，或者有这样的一种争论。那么这个方面，一方面是辩论的，一方面也是阐述我们自己相续当中的种种的这个，或者现前的，或者不现前的这种种种的这个疑惑的。所以说，如果把这些道理了解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虽然是无我了，但是根本没有断灭的过失。所以说从这方面呢进行，应该可以说是进行了解。那么这个科判呢，分了四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四个方面抉择呢，那么第一个呢，那么可以说是破除。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无我的话，那么就是诸行刹那的一种生灭应该成断灭啊。像这样的话，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这样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中观中的角度去这个反问，或者给这个申取实有中者他们呢提出过一些问题，就如果是常有，如果是有个常有的我存在的话，那么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流转和生灭的这个因。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的话，那么一切人生所生法呢，全部都是无常的。只要有人生有所生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存在的时候呢，全部都是无常的道理。那么第四个科判所抉择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说略述在名言当中就是这个没有断肠的这种规则，不会堕入断肠变的这种这个规则或者道理，有这样的四个科判的断除争论的。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想如果说程序一切都是无我的话，如果程序无我的话，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如果程序无我，那么就是在诸法它的体性就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如果没有个常有性的话，诸法是刹那生灭的。既然诸法都在刹那之间并不是说是它什么一个法生起来之后然后安住一段时间然后再灭的。按照佛教的观点来讲，那么一切诸法呢都是刹那刹那生灭它一个法一产生的时候呢马上就灭了，再一产生的时候又灭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每一个刹那当中都有这个生灭的过程。像这样的话，那就是肯定要成为断灭了肯定要成为断灭。为什么没有断灭的过失呢？所以他就从这个方面讲呢，他就认为应该有一个常有的法存在的。那么他针对他们这种这个所发的这种过失呢，那么可以说需要通过这个真理的进行观察，破除他们的邪见。如果不破除他们的邪见的话，那么我们如果相信当中升起这种见解的时候呢，就根本没办法对治确实是没办法对治的。所以说必须要通过原这个书中的教理学习之后呢，那么这个就了解了这些观点都是不正确的。那么如何进行观察呢？若无常即断，今何有朝等此理，若真实应皆无余痴。那么地方讲到的是无常呢并不是这个断灭的无常并不是断灭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世俗的名言它的真实意义当中呢，一切诸法确实都是无常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那么像这样的一种都是一种无常，都是刹那生灭的，有没有断灭的过失呢？那么肯定是没有断灭的过失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切法呢都是通过因缘而产生的，都是通过因缘产生。所以说通过因缘产生，它的因的能力还没有断尽之前，虽然它的体性是无常的但是呢它可以说是它呢不会成为断灭不会成为这个断灭的过失我们可以说就像一个一切诸法正在空性的同时呢，它不是没有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呢，一切诸法无常是无常，无常是它的体性无常是一切有为法的体性。 但是呢，正在显现生灭无常的同时呢，它的因可以说是没有断的时候，它的相续就不会断的，它的相续不会这个随随便便就是间断，因为这个它的这个可以说是从它的一个法啊，从生中灭这个体系来讲，它必定是依靠各种各样的因缘而产生的。既然有这样的因缘的话，那么这个因缘没断之后呢，它的这个法的体系呢显现过啊、这一成分呢就不会断灭。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的时候可以说首先做一番回答，然后呢再从这个反面，再从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反问的角度去破除他们的观点。那么这个访问的时候是怎么样啊、就破除了呢？若无常即断，今何有朝等？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说的时候啊、只要一些诸法是无常的，它必定会断灭，那么今何有朝等呢？那么在现今的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个花草树木等等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呢？不可能有的，肯定不会有。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应该没有的。但实际上呢，现在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也许他们根本不承许像这样的话，因为他们承许呢，这些法呢都是，就是因为它不是刹那无常的缘故，所以说才有这个朝等的显现。他如果不承许这个观点，我们怎么去破斥呢？啊，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了解这个系无常的道理啊，前面大概提了系无常的道理。所以说系无常的道理呢，就是这样观察的。那么一个草啊，比如以这个一株草来做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来做例子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一个草呢，可以说它刚开始的时候有刚处在种子的状态，然后呢不断的在变化。虽然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种子种在土地的时候，看是看不出来，在几天当中、十几天当中看不出来，马上长出一个芽来。但是呢，在种下去那一刹那开始啊，因为那个它的这个水土啊、因缘等等、阳光一合合的时候呢，它的种子就在不停的变化。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不停的变化了。然后呢，从这个种子位开始破坏种子位，然后呢显现成芽位啊，有这个芽位的，有芽位的时候呢，再显现这个茎位。啊，有这个它的茎，然后呢有它的这个枝，有它的叶，最后有它的花，有它的果，最后呢就果完了之后呢，秋天的时候它逐渐枯萎，然后呢就没有了，就这样的一种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你承许是不是无常的呢？它承许这个是无常的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常有的？我们说这个时候是不是断灭呢？在这个过程虽然是无常的，它有没有断灭呢？我可以说它说是这个没有断灭的，虽然它是无常，比如说种子位、芽位的时候、枝位的时候，乃至花果位的，最后枯萎的位的时候等等，这样很多很多位都在无常，但是是不是断灭呢？他们说是没有断灭啊，因毕竟呢，它虽然是无常的，但是呢，它还是不断的变化，不断的这个延续它的生命，所以说这样有这样的过程。那么他们如果这样想，我们观察的时候，他如果这样说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几个粗大的位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几个粗大位的变化而已。实际上呢，这些细微的变化是没有的。他如果是这样想啊，我们肯定有这样有。如果不做精这个详细的观察的话，肯定会这样想的。他比如说种子位的时候它是不变的，然后呢突然就是变成了芽，在芽位的时候安住一段时间呢它不变的，然后呢又再长出这个茎，然后呢再开始长枝等等。他认为呢，像这样的粗大的变化虽然有，但是细微的这种无常是不可能承续的啊。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不可能断灭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叫观察了，我们必须要观察。也就是说，从芽到种子之间，它是突然就是说几天之内一点不变，突然就是某一天它就长出了这个芽吗？还是在每天每天都在长啊？肯定我们说是每天每天都在长的啊，肯定是每天每天都在长。既然每天每天都在长的话，我们可以说一天当中的时间，或者这个第一天有芽第一天有种子，第二天有芽的时候，那么是一天当中不变化突然长了吗？还是在这个一天当中呢，它在每一分钟每一分钟都在变呢？那么肯定说是每一分钟每一分钟都在变的。那每一分钟都在变呢，我们再往下观察的时候呢，那么既然每一分钟都在变，是每一秒每一秒都在变呢，那么肯定必须要这样程序。最后所以说最后的观察到最微细的时候呢，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在变化啊，确实是有这样的。如果我们对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什么这个种芽的这个比喻，如果不容易理解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一个人的一生来做比喻的，也这个方面就比较容易了解。那么一个人呢，有这个婴儿，有这个少年，或者有他的青年、老年呢，最后死了这个过程。那么可以说，我们用眼睛盯着一个小孩子看的时候呢，你是根本看不出来他在慢慢慢慢的在长的啊，绝对看不出来。即使你的眼睛一眨都不眨的这样去看，一直这样盯着也看不出来的变化啊，绝对看不出来变化的。但是你看不出来变化就不等于它没有变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从这个婴儿到这个到少年这个过程当中呢，并不是说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根本没有变，突然的有一天就长大了就是长高了这个几厘米，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呢，每一个法它的这个什么，就是它的这个过程啊，一个法的它自己在显现生住灭的过程的时候呢，必定都是刹那刹那在这个变化的 还有很多很多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头发也是这样，对吧？我们的头发的话就是每天都在长的啊，每天都在长，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盯着它看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的啊，看不出来。但如果一旦不注意，十几天一看的时候长这么长了，长很长很长，但这个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啊，绝对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它是每天都在长，而每天都是在一个差了一个差，都在不断的不停的变化，只不过就不好发现，这个就是细无常的道理了。所以说呢，既然通过像这样细无常道理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通过观察到最细的时候，它就只有程序前面的差的和后面的差的绝对是不相同的，像这样的话每个差的都是有生灭的变化的。那么既然这样观察到很细致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问他，既然一些诸法都是这样差了差了生灭的，那么有没有断灭的过失呢？如果观察到这一份的时候，他就不敢称许有断灭的过失，因为呢诸法的本性虽然是在差了差了都在变化，但是呢绝对没有断灭，绝对没有断灭的。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相续吧，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原因就是像这样子的业所推动的相续，它没有变啊，没有断的缘故，所以说呢它不可能断灭的。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手扔一个石头出去了，我们把这个手上的石头扔出去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观察它每一刹那都在变化呢？每一刹那都在往前面走呢？肯定是的啊，绝对是每一刹那不停地往前走。那么每一刹那就是这个刹那都是刹那生灭的，它会不会第一刹那就马上就掉到地上呢？这是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就因为我们手上这个力量作为它的因，手上这个抛出这个力量，它的因没有断灭之前，它这个相续是不会变的啊。它的相续呢一直要往前走，来自于我们这个手上的这个力量，它的力量用尽的时候，那个时候它就直接掉下来了。啊，就是这样的道理。一切诸法呢是无常的，刹那在它的都是生灭的，但是绝对不可能第一刹那是，这个就是灭了之后呢，马上它就是个断灭了，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说从很多很多比喻都可以了解啊，都可以了解是无常的，但是没有断灭的过失，绝对没有这样断灭的过失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的话，今天呢就不应该看到这个任何的这个草等动物，今天就不会看到任何的众生。来至于你这个像这样你跟我们辩论这个人都不可能存在了啊，因为你本身就是刹那无常的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了，虽然是无常绝对，但是绝对不会断啊。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是它的关键之处，关键之处就是在于前面我们分析的理论当中呢，它有个因缘啊，它有个因缘的力量，它这个因缘力量呢，这个因缘力量存在的时候它就不会断灭。就是如果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前面我们说的抛石头这个比喻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啊，比较容易理解。那至于这个力量没有这个消尽之前，它一直在空中飞行，最后才掉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可能说它是常有不变的啊，每个刹那每个刹那都在不停的变化。所以说呢，就这样的一种了解的方法吧。那么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弥勒菩萨的庄严经论当中也是提到了，像这样有些人程序是什么呢？他不程序是这个刹那刹那变化的，他认为呢一个法产生的时候呢，这中间它是不变的，它这个安住一段时间，最后成灭。啊，比如说面前是杯子就是这样的嘛。那么这个杯子呢，它是自从工厂里出来之后，或者不是从工厂出来，就是它形成这个杯子的同时，这个时候它就可以说升起了，但是一直在从这个，也许已经几年了吧，这个杯子也许在一个存在世界上已经几年了。那么在这个好几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它一直都是不变化的啊，一直都是安住不动的。那么最后是怎么样是幻灭的呢？最后呢，就他自己遇到一个大的唯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会幻灭啊。有些这个很多很多人呢就是这样，有这样的一种观点，还有这个不仅仅是个杯子了啊，这些这个柱子啊，还有这些山啊等等，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有这样的过程的。虽然是有无常啊，虽然程序无常，但是这个无常是什么？这个无常并不是刹那无常的，他生了之后呢，他要安住一段时间，这个是限量见到的事实。来自于他的初大唯品没有遇到之前，他一直会安住的，他有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这种观点根本就靠不住啊，根本就靠不住的。那么可以说，我们可以说破除这种观点，有很有必要破除这种观点。所以如果不破除这种观点的话，相续当中就是比较容易产生这么粗大的这种实质的。所以有这方面也是引用这个庄严经论当中这个例证吧。他们就是说讲到的时候是什么呢？那么你认为诸法它产生的时候呢，产生完之后呢，它不是马上灭的，它是要安住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就是说，你这个安住这段时间当中，它是根本不变化的。那么他的力量来自于何方呢？是他自己以他自己的力量安住吗？还是依靠其他的力量安住的？我们这样观察。那么如果程许说这个杯子他在没坏之前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安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说他永远不会灭了啊，永远不会灭，因为他自己的力量能够安住，现在可以安住的话，依靠他自己的力量也会永远安住。所以说这个东西一产生完了之后就永远不会再灭啊，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这方面观察的。那么如果说不是他自己的力量 啊，通过其他的因缘帮助他安住。那么就问了，这种力量是什么？其他的因缘来自于哪里？啊，这方面根本就是找不到的啊，确实怎么也找也找不到。一个位置他自己安住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其他的力量帮助他这个安住，啊，这方面根本找不到。或者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东西需要一个其他的力量帮助他安住的话，我们就说他根本就不是一种常住的东西啊，根本他自己的力量的话，根本就没有真实的安住过。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以说这个方面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比喻而已，一个理证而已。实际上在庄严论当中有十四个理证，14个理证的详细抉择一些做法，根本不可能生了之后呢然后安住一段时间然后再灭的，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抉择的非常详细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我们就了解呢一些做法呢在这个生的时候呢第一刹那生，第二刹那绝对灭的不是这个，不是第二刹那灭就像这样的话，这个一个刹那生了之后，它自己马上就灭，那第二刹那生了马上又灭。所以说一切诸法都是这样的过程，绝对不可能有一个常住不灭的过程，然后最后再灭，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完全没有这样的一种理由。那为什么要觉得这个呢？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觉得这些道理的必要性，就是为了彻底破除这个宋词当中的他们的邪执。就是彻底要破除这个邪执。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观点的时候呢，那么若无常寂断，今何有草等呢？那么就违背限量了你们这个观点根本就是没办法安立所以说从这个世间的比喻，从世间的比喻呢作为这个什么呢，作为这个理论的时候，就可以了解到这方面就是很明显的。虽然是像这样的一种法呢，它的体性就是如此它就从来没变化，但是呢众生以愚昧的缘故，它就见不到，见不到的缘故的时候，圣天菩萨就在这个宋词当中把这个观点提出来辩论，辩论完之后呢，学习之后就了解到了一些诸法实际上都是刹那生灭的，但是呢刹那生灭当中呢它不会马上断灭这个方面就是很必须要了解得很清楚，了解得很清楚不仅仅是要破除外道的观点而已了实际上还要这个断除什么呢，就断除世间当中的常断两种编制就是我们在针对我们修道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自己所修的一切善法，我们现在就是说所造的一切这个一切业，它的本体是什么呢？它是有为法，绝对是刹那生灭的。但即使刹那生灭，会不会断灭呢？造了业之后会不会断灭呢？这个不可能断灭的。为什么呢？它的因缘力还在，它的因缘力存在的时候呢，它一直会延续下去，乃至于生果。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现在修的善法，虽然它的本性是一种刹那这个无常的，或者就再观察细一点，它是一种空性的，但是呢像这样的正在空性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的因缘力不灭的缘故呢，所以说它会一直存在，一直这个就像这样存在下去，然后呢就是来自于自己显果之前成熟果。所以像这样的话，对我们自己来讲，一方面会断除它的实质，一方面就会诚信的，像这样的话就因缘不虚的因果不虚的道理，在这样的诵词当中都是体现的非常明确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学习这些诵词实际上对我们自己的修行非常大的作用。这个方面从世间方面讲，后两句的话，那么此理若真实此理若真实应皆于此。那么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或者从获得解脱的角度来讲，那么一切众生早就应该解脱了。为什么这样讲？我们从愚痴的这个做比喻吧。愚痴的话可以说是什么，我们有说是愚痴，有说是无明。那么在像这样的一种愚痴或者无明的话，它是产生一切众生的这个流转的最根本的因最根本的因。所以说如果程序愚痴断掉之后，那么就可以马上获得解脱了。那么这个是实际上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如果说无常的话它就马上就断灭的话，那么这个愚痴早就应该断灭了。那么如果这个愚痴断灭之后呢，那么众生不可能再流转轮回，所以早就应该获得这个无情当中获得解脱。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无明愚痴呢，它也是关待于这个不知外境的不知于诸法真实体性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对境而产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既然有这样的一种对境，它自己来讲也是刹那生灭的体性，完全没有一个这个实有存在的体性。或者按照前面那种推理的方法推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愚痴的本性，它也绝对是这个刹那生灭的，不可能常住的，不可能安住不动的。所以说这样的话，那么一些众生都应该没有愚痴，没有愚痴的话，那么早就应该解脱了这个方面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绝对不可能成立的还有很多很多无边的过失吧。所以说像这样，你只要是承许有安住你只要不承许这个刹那生灭，这个方面就是很多很多这个过失的都会出现，下雨一样就是这个不可避免。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了解佛教当中所抉择的一些这个诸法无常，而且不仅仅是粗大的法无常，而且从最微细的角度来讲，绝对都是刹那变化的，刹那生灭的。所以说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观察的方法的这个是这个第一个科判内容吧。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内容，如果说程序一个长留的我的话，就不可能成立为这个像这样的话流转和这个还灭的因。那么就是在外道的观点来讲，他就程序有一个长留的我，然后呢就是长留的我呢在这个在轮回当中指挥一切万法 然后呢产生种种的这个轮回是从种种的幻灭的解脱等等，都是因为都是通过常果的力量而显现的。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要程序一个常果的话，就根本不可能有生灭和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流转和这个幻灭的过程啊，这个幻灭是绝对没法安立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必须要从这个详细的理论上去观察，否则的话单单是说一下的话别人不一定信服，或者说啊单单是这样讲一下它的结果的话，那么对修行人的相学当中来讲的话不一定马上产生一个很殊胜的见解。所以说呢必须要从理论上进行抉择啊，从理论上抉择好之后呢啊那个时候自己相学当中的疑惑呢才可以从根本上打消。色有所知我，现见色等行，唯从他缘生，从他缘助灭。色有所知我，现见色等行呢，如果说你认为有一个你自己有一个所执着的这个我，这个常我，这个常我是什么呢？这个常我就是这个升起一切轮回和然后是获得一切解脱的根本因啊。色有所知我，他这个直接从他的这个第一句当中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应该包括这些含义，也就是说如果有个所知我他成为这个轮回后的幻灭的因的话，那么就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现见色等行，唯从他缘生，从他缘助灭。就是说现在我们能够现见的一切色声香味触等等一切诸法的这个行的话一切诸行吧，可以说一切诸行，像这样的一切诸法的这个行造作的这个过程的话，像这样是什么呢？现在呢都是从他缘而产生，都是从他缘而助，从他缘而灭的，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常有的我在里面做这个指挥，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就是自在的升起一切一切的万法，这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那么如果说你认为有一个常有的我存在，然后他在做万法，他在造作一些万法，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观察，那么如果说他有一个常有的这个我存在的话，有一个实有的东西存在，他就必定有他的作用。我们就是说他的作用是什么，这个常有的我，他这个实有不变的东西，他一个常有的我，他做了什么事情而令他是常有的呢？或者他实有的呢？他是真的有体性的呢？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这个问的时候呢，实际上观察的时候根本没做任何事情。哎，他们说有做的事情呢，比如说呢，这个我了解了这个外境呢，这个就是我了解了，或者像这样我造了很多事情，这个也是我做的，这方面怎么不是它的作用呢？我们说根本不是它的作用。为什么不是它的作用呢？比如说升起眼识，升起眼识是谁的作用？升起眼识所关待外境，然后自己的眼根，然后自己的一种心识。这三种因缘合合的时候，我们说眼识产生。像这样观察的时候，你的常我在里面根本没起任何作用。你的常我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没有。或者听声音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产生一些万法的时候，它的作用呢，都是通过它的这个内六柱、外六柱，像这样的话产生一些法的。所以说呢，这个常我当里面呢，没有发生这个作用的绝对没有任何作用可以产生。既然没有任何作用可以产生，那么你的常我就没有做任何事情。所以说呢，就不可能安立它是一个实有的法的。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做，就这样做观察的。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是在轮回当中的一些万法，轮回当中一些万法你认为是一种这个常有的我所产生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观察的时候，现量见到了一切万法呢是从他缘而产生，他缘助灭的比如说呢讲义当中讲到生贪心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生贪心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观待一个外境生贪心就是认为乐意的对境现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贪着它，这个时候可以说升起一种贪欲心的。生贪心呢也是同样的，观待这个嗔恨心的对境也是这样的，或者像这样的一种种芽的产生的时候呢，也是要因果它的种子或水土等等像这样的话产生的所以说呢，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你的常我在轮回当中所做的一些万法一些事情呢就没有真正的体现出来，完全没有体现出你的常我在里面做了什么事情的。所以说呢，一切诸法可以说是从他缘而产生的，然后住的时候呢也是这个缘没有灭之前，这个叫住，我们可以有真实的一个住是没有的真实一个这个常住不灭的这个安住是没有的。那么这个我们说的名言当中安的一个安住是什么呢？这个安住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缘还没有尽的时候，这个状态就叫做住这个状态就叫住了。那灭是什么？这个灭这个因缘一泄了之后这个因缘一尽了之后，这个叫灭实际上呢就是这样的。那么一切法有生住灭呢，完全都是关待于什么呢？完全都是关待于这个他缘，因缘聚集的时候就生了，正在这个住的时候还没灭，这个因缘还没灭的叫做住，然后因缘一灭就叫做尽。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是观察生住灭的过程，完全都是观待因缘的，完全都是观待因缘。如果说是不观待因缘就可以产生的，我们再从另外角度来讲，如果你说不观待任何因缘就可以产生，通过你的常我产生，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一切万法的产生的，不需要因缘一切都不需要因缘，这个时候你就常我去造就够了，但实际上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的，完全要靠因缘而产生的。 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啊，这个长我也不可能作为这个升起这个万法的因缘的，所以说这一切呢都必须要关待这个种种的法，必须要关待种种的法，所以说没有一个常有的我啊真是这个存在的啊，绝对是没有这样常有我作为这个升起万法的因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就观察到了，既然轮回当中的一切法不是常有所造作的话，那么像这样呢，他要获得解脱的，也绝对不关待因，不关待他这个常我。啊，不关在常我。如果说关在常我的话，因为这个常我它是一个有自在的法啊，常我它有自在的法，它可以任运的产生轮回，它也可以任运产生解脱。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每一个人的众生，我们说每个众生的相续当中，他的想法是什么呢？每一个众生他绝对不想受丝毫的痛苦，他都想长久的享受安乐的。如果说有一个常我在里面，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呢，这样这个制造一些万法的话，那么应该。这个常我呢，应该时时刻刻的都是造一些好东西给我们享受，啊，不可能让再造一些痛苦给我们享受，啊，这方面绝说也说不过去的事情，因为这个常我它有能力，首先我们观察了，它常我有能力的，而且常我它一方面就造起这个产生一些万法的因，而每一个众生的相续的心态是什么呢？啊，都想要享受安乐，不想受痛苦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几种因缘啊，像这样几种因素一观察的时候呢。那么绝对这个常我就是很是应该造这个快乐的东西，造愉悦的东西给我们享受，不可能造一丝毫的痛苦。但是呢，实际上实际现象是什么呢？好的东西呢总是很快就消失了，而痛苦呢就跟随众生啊，一直的就没办法离开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绝对不是这个常我，也不是绝对一个自在的这个造作万法的因呢。或者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常我是成了一切生这个相间的这个流转和这个幻灭的因的话，那么这个众生的话早就想获得解脱。比如说这个外道。外道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他就自己在没有发心入道之前，假设说他不知道的话，啊，不知道成为这样的人的话，那么他已经进入了外道的宗派了，受到了外道宗派的训练的时候，从那个刹那他就从那一刹那起呢，他就了解到了，哦，实际上呢，现在的一切轮回都是我的这个常我造作的，而一切解脱的也是我常我造作的。但了解这个观点的那一刹那，他就马上应该获得解脱。啊，因为这个常我就是造这个解脱的因的缘故，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你外道就不需要去尝试去苦行了。像这样的这个无火焚身也好，跳崖也好，或者就是说这个学习这牛狗的进行也好，方面全部没有必要啊，唯有勤作就可以解脱，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说呢，既然这样观察的时候，你的常我就绝对不可能安立成这个流转和幻灭的因啊，从这个方面方方面面进行破斥了。下面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说人生所生的法呢，全部都是无常的体性。我们可以说，在轮回当中呢，这一切万法显现呢，都是一种人生和所生的过程。像这样的话，人生呢就是它的因缘，所生的话就是它的果。所以说呢，一切的法呢，都是这个一切万法离不开因果，一切万法离不开因果的话，离不开这个人生所生的关系。但是如果说呢，既然程序如果说一切万法都是人生所生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成为常有，那绝对是无常的法了。所以这个宋词主要是讲这个问题。我如缘如缘成芽等，缘成种等生，故无常诸法皆无常所起。这个就不一定要破除什么这个外的观点，就是说让我们了解什么呢？让我们这个修行者了解轮回当中的一切人生所生的法，只要有人生所生的关系的话，全部都是无常的体型。既然是无常的体型的话，就不会就安住不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缘这样的一种这个见解，在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生灭无常，为什么有生灭无常呢？就是因为一切诸法是自性的缘故，是空性的缘故呢，它才有这样的变化才有这样的一个无常的变化。如果不是空性的，不会有无常。不，像这样的话，没有无常的应该是常有的。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话，就是从直接上实际上讲的时候，好像讲的无常，但实际上呢，从究竟上来讲的时候，应该驱逐到空性的境界当中去。如缘这个成家等等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世间上呢所看到的这个一切法。如缘成芽等，那么就是说是什么呢？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缘聚合之后呢，那么种子就会显现芽，然后果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一切呢都是从芽而产生的，不是从芽而产生，从这个因缘而产生的。那么这个方面可以说是它的这个种子、它的水土等等成了人生是能产生的因，然后呢这个芽等呢就产生了这个所生的果就是所生。然后呢缘成种等生，那么既然从种子可以产生芽，那么这个种子是不是最后可以说它这个独立自主自由自在的可以显现的呢？这个种子也不是的。我们这个种子从哪里来的呢？那么这个种子可以说是果实成熟了。这果实成熟了，在秋天的时候呢，这果实成熟之后呢，那么就在从果实的这个因当中产生了它的这个种子，又从种子作为因呢，又产生它的这个苗芽，然后呢，又从它的这个像它的这个根啊、茎、叶等等的，又产生种子。所以这一切呢，都是成了人生所成的关系。 啊，单单这个地方是从它这个总牙这两个角度进行一个观察的。实际上呢，世界上轮回当中一切万法都没有办法离开这样的一种人生所生因和果之间的关系。一切诸法呢，只要有因缘才能产生，没有因缘就绝对不可能产生的。所以说前面也反复讲到了，因此说呢，既然一切诸法都是这样的因缘产生的话，那么就绝对不可能是常有的法。故无常诸法皆无常所起。所以说呢，一切这个无常的万法，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我们能够想到的，这一切法呢，可以说都是一种无常的体性的法，都是一种无常的体性的法的话，那么它的因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无常所起的，它绝对是无常所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察一切诸法都是一种因缘产生的时候呢，比如说呢，只要是我们能够见到、能够想到的、能够脑海里能够浮现出来的这一切东西呢，都是一种因缘产生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死女儿，这个死女儿在我们脑海当中可以显现出来，这个虚空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可以显现出来。那么这些他们的因缘是什么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啊！既然没有他的因缘是什么？有的时候关系到这样的一种这个脑海当中的事情的时候呢，比如说意识的对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不好思维了啊，不好思维。但是这个方面也不是什么不好思维的。为什么这样讲啊？这个你在你的脑海当中显现这个死女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脑海当中显现一个他的总相了啊，尤其是他男的或者女的，这个时候就显现一个大概印象。那么印象通过什么来的呢？哦，我们说一个脑海，我们自己的意啊，有自己的一个意识存在的。然后呢，有时候呢，就是看到众生啊，一些众生的这个种种形象的时候呢，我们要假设一个众生哦，这个就是死女儿在自己脑海当中显现了，啊，这个时候要通过这个时间的变化千变的时候，种种因缘在自己脑海当中显现了这个死女儿的形象。那么这个死女儿的形象在自己脑海当中显现的时候，是不是常有的？绝对不是常有的。因为他毕竟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最后自己因缘啊，自己的这个意识啊，自己的想法聚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显现出来了。然后自己的这个分辨力一转移的时候，马上就变成其他的法了。啊，所以说他根本就没有，或者虚空也是同样的。虚空在自己脑海中显现的时候呢，哦，认为这个是虚空，哦，这是蓝色的天空，这个是也关待自己的意识，然后呢，关待自己所看到这种什么都没有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对境。等等，这些很多很多因缘合的时候呢，就在自己脑海当中显现出来。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无常的体现。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呢，只要是自己见到、听闻到的、想到的，这一切呢，都是一种无常的，乃至于自己脑海当中所缘的这种法性，自己脑海里面所缘的如来藏啊，这些光明，也就是说，在自己脑海当中显现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一种如来藏的自相。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它还是依靠因缘产生的，啊，还是依靠因缘产生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缘什么呢？就缘这个经典。啊，宣讲如来藏的这个经典，或者宣讲法性的经典，这些因缘再加上自己的如理思维等等，这因缘各种各样因缘合合的时候，自己修法的时候，哦，这个就是空性，现在我们在圆空性等等。那么在自己脑海当中所显现这些法，也就是无常的体性了。如果说圣意当中呢，圣意当中就是没有一个人思所思啊，人想所想，像这样人缘所缘的种种的分别都尽灭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不在讨论之列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既然在世俗当中说这些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只要能够想到的一切法全部都是无常的，故无常诸法呢即无常所起啊。所以说都是这你要产生一个无常诸法的果，它毕竟它的因呢全部都是无常的，不可能有一个这个常有的因产生了一个无常果，比如说大自在天作为这个因，然后产生了轮回的显现，或者从无常的因啊显现的这种常有的果，这个完全也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前面他讲到的这个本来是这个无为我啊，本来就无，但是最后产生了一个常有我的这个常有我的解脱者等等，像都是不可能的。常有的这个因更不可能产生常有的果，因为它两者都是不变化的啊，都没有办法，那两者都是不需要关待他缘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因果都不安立。那么像这样的三种理论没办法成立的时候，我们只有成立第四品的啊，无常法产生无常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说这个绝对是符合于这个一切诸法的这个名言的实相的。你说像这样的道理呢，必须要这个好好的思维。下面就讲第四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的话就是略述在名言当中呢，离开了长段的这种过失的规则。那么在名言当中可以说一切万法产生的时候呢，它是不是完全的一种常住不灭，或者就是说是生了之后马上断掉呢？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这个缘起的缘故啊，这个缘起是非常非常奥秘的。这个缘起的体系呢，就一切众生呢，就是说一般的凡夫众生绝对没办法思维的。那么单单是佛陀，佛陀证悟的时候证悟了什么？佛陀证悟的是证悟了一切诸法缘起的道理啊。所以说证悟这个缘起的道理之后呢，那么就给众生宣讲这个问题。宣讲问题之后，让众生了解到一切诸法是因缘产生的法。像这样的话，这个像这样缘起性空的道理，像无自性的道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 沿这个方面去作意去修行，最后获得解脱的。所以这个方面在这个佛法当中来讲的话，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平时我们虽然要了解的一些都是因缘生啊，这个都是因为在所有的佛经当中、都论点当中，或者平时大的开示当中都提到一些都是因缘生的。佛教就是产生一些因缘产生法，那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因缘产生的？它到底是成了断的体系呢？真正要去如理作意的、真正去好好分析的人呢，不多啊，确实不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只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呢，那么就是了解一些诸法空性，在空性当中呢，就是这个啊，这个相见显现法不灭的道理，相空无二的道理等等的话，就可以这个很清楚的了解了。宋词当中这样讲到，一法从缘生，故体而无断，一法从缘灭，故体亦非常。首先呢，讲到了这个啊，这个相见的话非常非断的道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相见抉择的是因缘起产生的道理，是不是就是在抉择圣义地呢？啊，这个可以说不一定完全是圣义地当中讲的，因为科判当中是提到很清楚的，名言当中的一戒法呢，啊，都是一种离开常断的这种体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从科判的意义来了解的时候，它的着重点挪到了名言地的法，啊，这个挪到了名言地的法。但是呢，从了解名言法、名言地的法非常非断这个，从这个地方入手呢，又可以了解圣义当中呢是这样一种空性的体性的。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一些做法是不是断呢？那么根本没有断的。像这样明确，像这样一些做法在显，在这个我们可以说一个法，一个法他自己在这个什么呢？他自己在这个安住一段时间之后，假使说是安住一段时间之后呢，他没有了，他消失了。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断灭？是不是断灭呢？按照有些外道的观点来讲，他就说是断灭的。比如一个人死了之后，永远不会再有了，这个他就断灭了。哦，这个方面实际上是不成立断灭的过失的。为什么不成立断灭过失呢？就是因为一些做法是因缘产生的缘故，所以它的本体来讲。根本没有断，啊，根本没有断灭的过失，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这个因缘合合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如果说断灭的话，真正它一个本体是断灭的话，你不管积累的任何这个万亿的因缘，它绝对不可能再产生的啊，因为它就是彻底断掉了。它的本体就是一种没有，它的本体就是完全就是空，不是空性啊，它的空本体本来就是一种这个断灭的体型的话，那么绝对就是说，积聚的一万个因缘，一个因缘不可能再产生。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呢，一些法刚开始的时候呢，它是没有的，然后呢，通过因缘聚集之后它产生的，就是因为通过因缘聚集可以产生，所以说一切诸法的本体它不可能是断灭的，如果是断灭的话，就是继续因缘也不可能产生的。所以说这个宋词当中讲得很清楚了，以法从缘生故体而无断，所以说它不可能成为一个断灭。然后呢，有些人认为呢，一些做法的话，就是一种常有不灭的体性啊，不灭体性。那么实际上一些世俗当中的法呢，只要是显现的话，那么就不可能不灭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以法从缘灭，故体亦非常。就是因为一些诸法它的因缘灭了之后呢，它的本体不可能再可以说是常住了啊，不可能再坚住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缘灭的时候呢，它这个法的本体可以说也就消失了。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很多这个众生呢，就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就容易这个落入两个鞭子当中，或就是认为这个东西在显现的时候，真的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就是常有的。或者就是说认为这个东西断了之后呢，灭了之后呢，就永远再没有了啊，这个方面是很容易出现的过失的。但实际上呢，根本没有，就是因为因缘和合的缘故啊，缘起和合的缘故呢，产生一些万法。所以说呢，一切缘起显现的法，它的本体呢，就是离开常和断的啊，绝对是离开常和断的。就是因为这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它会产生，然后呢，它因缘泄了之后，它会灭。所以说，像这样的观待因缘，观待因缘它的这本体呢，就是绝对离开常和断。所以说这方面就是这个没有这样的过失的。那么还有这个常和断的这个它的定义啊，有什么样的定义呢？有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样是常，什么是断呢？像这样的是不是我们觉知空性的时候就成了断了呢？这个根本不是这样的，因为在龙树菩萨中论当中，这个常和断的它这个定义呢，就是定得很清楚的。他说什么是断见呢？先有和这个先有和现在没有，就是说一切诸法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志向的，它有实体，它实有存在的。刚开始的时候，它有一个实有的法的这个体型存在，然后最后呢，它没有了，断掉了。这个时候叫做断见啊，这个叫做断灭啊，这个叫做断灭了。常是什么呢？常的话就是一切诸法的本体，刚开始有，现在也有，永远不会改变的，这叫常。但是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些诸法是不是像这样名言地的诸法是不是这样的呢？绝对不是的啊，绝对不是。一切诸法从这个产生的时候呢，它也是因缘聚合而产生，而因缘聚合的一些法，它本体就是空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绝对没有这个常的过失。 那么有没有断的过失呢？有很有的时候呢，就是长的过长边呢，有的时候不容易执着的。对于佛教修行来讲，这个长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执着不用有，因为现在见到很多法都在不同的变化、不同的转变，所以他认为是这个无常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你认为这个是断灭的啊，就是灭了之后就没有了。那么像这样的话，是不是一个断灭的过程没有的？因为断灭的过程前面讲的很清楚，断灭的它的体型就是先有和现在没有。那么我们可以说，有的时候就想嘛，哎，一切诸法不是以前没有，现在有，现在以前这个有，现在没有了吗？啊，并不是这样的。一切诸法本来它的从它自己的本性来讲，本身就是没有的，只不过因缘聚合时候它就妄现而已，显现一个影像而已，实际上是根本没有。比如说嘛，做梦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在梦境当中所显现的一些法本身就是没有的。我们在做梦刚开始的时候，好，我们开始刚睡下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大象啊、老虎的显现呢。那么这个时候呢，睡下去之后呢，然后开始这个睡着了，开始做梦了。那个时候自己脑海当中开始显现很多这个老虎、大象。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它真实存在呢？根本没有真实存在。啊，确实它就是正在显现的时候，它的本体也是没有，只不过因缘合的时候它一种妄现而已，相而无自性而已。所以最后一显来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了，消失了。那么这就根本不符合于像这样的先有本体，后面断灭的，像这样的一种断见的体相根本不符合。所以从这样的一种了解之后，我们也可以知道呢，现在觉知的空性也是同样的。我们可以说是现在我们面前显现了很多很多法，这个时候我们通过理论把它抉择了，然后知道它是空性的，这是不是成断见呢？绝对不成断见，就是因为这个法本身就没有啊。现在我们面前显现的这些法呢，都是一种妄现而已，根本它的体现来讲本来就是空性的。现在我们觉知的这个空性见，就是找到它自己的本体啊，它的本体是什么？它本体就是空性的。所以说像这样得到它空性的见解去修行去证悟呢，绝对没有成立断见的过失。所以这方面的话，就了解了这个因缘产生的法的时候呢，啊，绝对就离开这个长断了啊，绝对要离开这个长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了解到了一些诸法它自己的这个生死和轮回的体性呢，啊，绝对都是像这样一种因缘合而产生的，正在显现的同时呢，根本没有它的这个稍许的自性存在的，没有它稍许的自性存在。所以说呢，这个是那么讲破我品啊，破我品的时候呢，就是实际上它这个主要的核心就是讲到了这个解脱了这个本体啊，解脱了本体到底有我无我的这个关键问题了。所以实际上呢，不管在生死的时候也好，也是没有一个我。然后在涅槃的时候呢，也是没有一个我。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生死和呢，这个涅槃呢，他们二者来讲都是没有丝毫体现的，只不过呢，观待现在的这个面前显现的种种法而已。像这样的话，观待这些这个显现法的时候呢，我们说有个生灭，有个生死，然后有个涅槃，实际上这二者来讲都是相好没有自性的。从这个方面应该这个做这个详细的思维吧。啊，今天讲的这个。